13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omans number 13.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程是罗马书，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好，感谢神的恩典已经带领我们罗马书，已经到今天是13讲，也就是罗马书这个课程的一半。我们都知道罗马书这本书的主题就是福音怎么样拯救罪人，福音怎么样拯救罪人。从1章18节一直到3章20节，很清楚地指出人类因为罪和死的缘故十分的需要福音。所以1章18节到32节先形容外邦人被罪所捆绑的苦境，从2章1节一直到3章20节是讲到连神的选民犹太人也是罪人，也是需要神的拯救。但是从3章21节开始，就看见神的恩典，因着人的软弱，人没有办法来救自己，神就以他自己的义，以他自己的救赎来救赎我们整个人类。所以3章21节讲到神救赎的方法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为世人死，也借着人相信主耶稣的血，也借着神宽容，就是逾越了人先死的罪，这样的话让人毫无夸口，因为不是人自己的行为或立功来得到神的义，这样的话也让人可以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因为他不但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他拯救全人类，不论是从旧约到新约，也都是用一个方法，就是这个因信称义的方法，并且因信称义的方法也让人坚固律法。所以3章21节到5章的结束就是讲到福音与称义，从6章开始到8章就要讲到福音与成圣，因为神的心意让我们属于他的儿女，这些基督徒不只是称义，不只是赦罪，神更有一个心意让我们能够完全圣洁，能够像他一样。9章到11章就是讲到神的选民，神的选民到底他们在神面前今天的地位是怎么样呢？我们基督徒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称义，能够成得胜，能够得荣。那神的选民呢，在这里会详细的解释，神的选民在神的恩典里面，虽然他们过去被选，现在被弃，将来还是要被救。然后最后12章到16章就是讲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基督徒所得了福音，福音不只是一个理论，不只是一个很高的抽象的理论，而是跟我们实际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我们的信仰。而且因信得救是称义的生活的开始，让我们在生活上面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出那美好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在地上是一个奉献给神的。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第四章就是接着第3章的21节来的，3章21节到31节是告诉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保罗继续在第4章要告诉所有的人，这个因信称义不只是在新约，在主耶稣来了以后而开始，而是在旧约的时候， 神就借着亚伯拉罕，借着大卫，借着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旧约的伟人，也都是因信称义。可见这不是一个新的道理，而是神他一贯他的心意如何拯救人的方法。所以保罗要在第四章要用举例子来详细的解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不过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首先保罗是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一个因信称义，他的信心的做我们的模范。亚伯拉罕的经历，亚伯拉罕他凭着肉体没有得到什么，换句话讲，在亚伯拉罕的生活，在他的工作和行为上，靠着他自己天然的力量，他不能够讨神的欢喜。我们从创世纪十五、十六、十七章看见，亚伯拉罕虽然蒙神的呼召，但是他还是信心不坚定，他害怕，他说谎，他违背神的心意。但是呢，他在神面前，他只有一个，就是他是因信得到了神的义，因为他信那个称人为义的神，所以他的信就成为他的义，所以他毫无可夸。那亚伯拉罕他能够称义，完全是因为信神的关系，信就成为他的义，这是神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能够称义，乃是以信算作义。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算作他的义。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告诉我们，因为当他接受神，他知道自己不行，但是他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是创造的神，相信神是这位拯救的神，神因着他的相信，就把神自己的义来算作他的义。第二，亚伯拉罕他不以他的功劳称义，做工的得工价不是恩典，乃是应当的。如果人借着自己的功劳来称义，恩典就不是恩典，那人就可以在神面前夸口了。但是亚伯拉罕的称义也是跟我们今天信徒称义全是由于神那里来的。除了亚伯拉罕做例子，大卫他在四章的六节到八节这里也引证，这里是说大卫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变为有福。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卫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称义的人，他虽然还是有罪，他不能够逃脱罪，但是他是来信神。当他信神，他知道神能够赦免他，他知道神不再纪念他的罪，他知道他的罪被神所遮盖、所洗除、所代赎，所以他就能够在神面前得称义，毫无畏惧。可见这个赦罪称义就是蒙福的根据。然后从第九节开始到二十五节，保罗就来解释这个称义，再详细的解释这个称义。首先他解释称义和割礼的关系，在九节到十二节。那既然神把这个赦罪的恩典白白给了亚伯拉罕，白白给了大卫，那这些犹太人就会问，那为什么神还要叫我们受割礼呢？那受割礼是不是因着受割礼的关系就能够得到这个义呢？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不是的，因为亚伯拉罕他称义是在受割礼以前，亚伯拉罕称义是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记的，那他受割礼是在创世纪十七章十节记的，前后差了十四年，先受被称义，他才受割礼，可见这个称义跟割礼没有关系，可见这个称义是在乎他对神的信心，不在乎这个礼仪，也不在乎这个行为。那犹太人就会觉得要问了，那到底割礼和称义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割礼呢？割礼的目的在哪里呢？保罗他在这里他说他并没有轻视割礼。割礼的意义有两个，第一个，割礼是一个记号，割礼也就是纪念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一个盟约，也就是亚伯拉罕纪念这个盟约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不能够遗忘的，因为神的盟约是那么的恩典，神的盟约是那么的广大，所以特别要以这个割礼做一个记号，表示永远不忘记。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割礼的意思就是割断情欲的记号。因为割礼这个意思就是说人因性而称义，那既然在里面因着性，在外面就要有一个记号。因为在人的里面因着性，里面就靠着神来洁净他，在外面就要借着割礼来表示把这个罪恶欲望把它割断。所以在这个耶利米书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要求神要求的是一个属灵的洁净，属灵的洁净。在罗马书的二章二十八节也说，真正的割礼是一个心里面做的。所以神是看重人的心。在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六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在新约的腓立比书三章三节也是解释这个割礼。那你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与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这肉体的。所以割礼乃是一个断除情欲的一个记号。在四章的十一节也告诉我们，割礼还是一个印证，这是一个因信称义的印证，也就是得到神恩约的印证。这个讲的割礼的属灵的意思就说是因着借着割礼就知道亚伯拉罕已经因信称义，也希望他的子孙后代借着割礼让他们里面有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内心，能够在神面前能够信神，知道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因信而得到，借着割礼来做印证，借着这个割礼来正确是没有错的，这是亚伯拉罕得救的这个证明，也是他后代也要因信才能够得到的证明，也是每一个属灵的后代，他属灵的后代都是要这样才能够得救的。所以亚伯拉罕信神，就神就算为他的义，割礼只是外加的一个记号。他既然早就在受割礼的仪式以前已经因信称义了，所以没有受割礼但是相信神的外邦人当然也可以像他一样称义，而受了割礼的犹太人如果他们能够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榜样，付上信心的代价，一样也可以称义。所以不论是犹太人也不论是外邦人，不论是受割礼的或没有受割礼的，都只有凭着信心才能够得到拯救。接下来在四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保罗就继续解释称义和律法的关系。刚刚讲完了称义是因信称义，跟割礼没有关系，那犹太人一定心里还不服气，说那我们祖宗能够称义，看我们称义是要遵守律法。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解释，说是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承受世界，在十三节讲的不是因着亚伯拉罕行了律法而得的结果，而是在亚伯拉罕称义的时候就已经得到神的应许。那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称义的呢？亚伯拉罕称义是早于律法四百三十年。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七节说，神预先所设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亚伯拉罕的称义是因信神的应许而来。神给他什么应许呢？神给他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关乎承受世界的。在十三节那里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神应许亚伯拉罕一个子孙要承受世界，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指的那一个子孙，也就是耶稣基督，他终究要承受全世界。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这样讲，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神
历史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有一个是弥赛亚，全世界都要因着他能够得到福气，并且透过这位弥赛亚，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统管整个世界。换句话讲，神借着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给他一个应许，借着他的后裔万民都要得到福分，让他的后裔属灵的后裔要成为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今天我们所有的信徒都因为在基督里成为了亚伯拉罕应许的后裔，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因着信神，信这个应许，虽然他还没有看到，但是他也知道这位后裔，这一个后裔就是弥赛亚，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要得到福分。而且亚伯拉罕得到这个应许，当然不是凭着行为，不是靠着律法，而是靠神的恩典，因信而得的。并且在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颁布律法，所以这个应许不是在任何的律法制度之下因他所做的好给他的。亚伯拉罕得着他是因着他的信。神的应许是亚伯拉罕会有一个子孙，后裔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而且全人类也都因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能够得到福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有一天也可以承受全地，这些事当然都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实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继续的来讲解。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既然亚伯拉罕是因信神给他的应许，而不是因着行律法而得到称义，那么下面保罗就要解释，那么律法又有什么目的呢？保罗说，不是借着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因为律法真是不能够让人可以称义，如果人靠着律法来称义，神所应许的就归于虚空了。换句话讲，要是只有服于律法的犹太人才是后裔的话，才能够承受世界，亚伯拉罕的信心就一定落空了，神的应许不是也取消了吗？因为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来遵循律法，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服律法能够得成为后裔，能够承受世界。那律法的目的是做什么呢？保罗就解释，因为律法的目的乃是发动愤怒的，律法的目的不是叫人称义的，因为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律法只是让人看见自己的罪，也可以发动罪，因为人身上没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常常只图自己情欲的满足，律法就会在人的里面发动一个罪恶的欲念，然后建筑于行动，导向肉体和灵性的死亡，与神断绝关系。律法不只是把罪分辨出来什么是罪，也能够激动罪，因为人的天性对凡事禁止的事偏偏的想去做。律法只能够带给人刑罚，带来神的愤怒，而不能够拯救。如果没有律法的存在，就没有逾越律法的事。不是说罪不存在，只是说因为没有律法存在，就没有逾越律法所规定的界限
而形成的过犯的事情。没有律法，人就不知道过犯；有了律法，就知道有过犯，就要负上违反律法的责任。律法本身不能帮助人去遵循律法的要求，但是这个律法让人可以知道有一个对错的知识。既然律法不能给人遵循的能力，但是可以显明人的罪。加拉太书四章告诉我们，律法是师父，是带人到基督前来领受救恩。人看见自己不行，就要到基督的面前求基督的拯救。所以在四章十六节就做了一个小结，就说这个应许的方法的优点，这是属于恩典的，而且这个一定是有效的，叫应许必然归于，必然归于一切的后裔，就是归于众人，不但是归给那学习律法的，就是犹太人，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就是指着信主的外邦人。他们没有律法，但是他们入亚伯拉罕的后尘，相信神，得到称义和得到神的恩典。接下来从17节到25节就讲到称义和信心的关系。那既然已经提到任何的人能够像亚伯拉罕都可以得蒙称义，而且能够叫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父，也就是指着他做我们属灵的父，凡是信他的都是他的后裔。那么到底什么是信心呢？信心的对象和信心的促成又是怎么样呢？那基督徒的信和亚伯拉罕的信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在这一段来解释。首先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所信的对象是神，神是叫死人复活的，也是使死无变有的神。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相信神，神能够让无变成有，也就是从无中造有的全能神。因为19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但是他还是坚信不疑，并且这是他一个信心的态度，因为他相信神能够让不存在的东西变成存在的。这很明显的就是指着那个应许之子以撒的出生。接着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一个使死人复活的，他能够信神让以撒从死里复活，这就是记载在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他经历神复活的功能。希伯来书11章19节记载说，他就是指亚伯拉罕，有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就是亚伯拉罕经历了神复活的功能。而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样呢？记载在18节到22节，18节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就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信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亚伯拉罕在绝望中，也就是说他在毫无希望里面，从各方面的失望，他还是有指望，因为他的相信的对象是一个全能的，是一个可依靠的神而来的。并且亚伯拉罕有一个至终不软弱的信心，他不因为自己的不能而失望，因为他的身体如同已死，他也不因外面的环境而怀疑，因为他的妻子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他的信心不是看自己，不看环境，乃是专心的看他信的对象神，并且他有一个没有摇动的信心，他相信神能够死无变有，而且他把荣耀归给神，相信神是信实的，因着信确定神的信实， 人也因着他的信而得到荣耀。在21节说他满心相信神的大能与应许，因着他这样的相信，22节就有信心的回应。因着亚伯拉罕的信，神就给了亚伯拉罕义，不是亚伯拉罕自己拥有义，而神才有这个义，神就因着他的信来称他为义。所以信心就是完全不看自己，不看自己是不是有好的德行、好的品行，或者自己是何等的败坏，而是完完全全的不以自己有任何的功劳，来把荣耀来归给大能恩典的神。所以信心的乃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是信靠的，是顺服的。在23节到25节就讲亚伯拉罕的信跟我们基督徒的信，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23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这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为叫我们称义。亚伯拉罕因信能够算为义，这不但是亚伯拉罕得到义的方法，也是我们基督徒得义的途径和条件。亚伯拉罕信的内容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他信的特质跟我们基督徒却是一样。我们来比较一下，亚伯拉罕的信是信神，我们基督徒的信也是信神。亚伯拉罕的信是信神能使亚伯拉罕与撒拉在肉体里面有死而复生，我们的信是信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亚伯拉罕的信信神给他一个将来他后裔有一位弥赛亚的应许，我们的信是信神的应许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亚伯拉罕的信是因信称义，我们的信也是因信称义。信徒的称义是因信神借着主耶稣的死和复活的工作。在25节，保罗就指出主的死是如何促成信徒的得义。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节课就来解释这个4章25节，并且我们要从5章开始要讲到称义的果效，带给我们基督徒称义以后一个与神和好那美好的果效。求神祝福你们，下一节课再见面。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罗马书》，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信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祝福给您，再会。